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生活在如今高科技网络发达的时代，瞬间知晓天下事已从理想变为现实。可谁也不曾想到，因信息太多、知道太多而带来的压力与挑战，却成了今日生存于地球上的人难以承受之重。罹患各种抑郁、焦虑等精神疾病患者与日俱增，而普遍人都存在或轻或重的网络焦虑症。刷不完的新闻、短视频、未读的消息、更新的动态，都叫人被迫放不下手机。网络信息的即时性、碎片化，也让人时刻处于怕错过重要内容的焦躁中。再加上信息时代的透明化，各种天灾人祸、战争、极端天气、可怕的瘟疫、死亡的消息，几乎每一天每一刻都在折磨人的眼球和神经，叫人深陷不安与恐惧当中。相比之下，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所描述的那幅战争、饥荒、地震、假先知的出现、不法之事增多的场景，包括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没有的大灾难，仿佛已经不再是预言，而是对今天这个动荡与混乱世界的总结和高度概括。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对于已经身处黑暗与风暴中的人来说，哪里才有平安与盼望呢？主耶稣当年提醒人，既然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就可以知道夏天近了，那当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也已经近了。事实上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的一世纪起到如今，地球人类就一直在不停地经历各种天灾人祸、各种数不清的劫难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世代的人虽然会经历不同的忧患痛苦，但却都会看到和感受到末世的征兆。神允许着许多的灾难发生，为的是叫人在迷茫无助中找到真正的依靠，在危险绝境中找到真正的出路，在无可盼望的时候有真正的平安与盼望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 马太福音24章2到14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马太福音24章2到14节就讲述了门徒把殿宇外观的宏伟华美指给主耶稣来看，之后呢，就引发了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。首先，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圣城将被毁灭，连一块石头都不会被留在原地。那么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在主后的70年，这座圣城确实被罗马提多将军给摧毁了，这就应验了耶稣他的这个预言。好，那么接着在橄榄山上，门徒就一连问了主耶稣3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圣城被毁，连一块石头都不留下，这个事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主再次降临时有什么先兆呢？第三个问题，末世来临又有什么先兆呢？主耶稣他就一一地解答了门徒的这3个问题。这段经文因为发生在橄榄山上，因此就被称之为是橄榄山上的讲论。末世是指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代。耶稣提醒门徒说，要警醒，免得被世界所迷惑，因为将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伪装成属灵全能的假师傅来去引诱信徒。信徒避免被诱惑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专注于基督和神的话语上。好，耶稣还指出，信徒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逼迫，会受到万民的恨恶。从教会历史发展来看呢，这样的逼迫从古到今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而且将来末世来临时还会更加严重。那么为什么信徒会遭遇到这么多苦难呢？耶稣他指出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罪恶呢，就是信徒关注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个人身上，以至于对神和对人的爱心就趋于冷漠。因此主耶稣他提醒门徒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主耶稣向门徒宣告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耶稣给所有信徒传达了一个旨意，就是在末世来临之前，要尽快地把福音传遍全世界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领受福音的恩典。这是每一个信徒所应该尽的义务和使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4章所剩下的部分。主耶稣警告世人，主再来就是大审判的时候。在主再来之前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传扬悔改的信息，就像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一样。在主再来之前，先有一个大灾难时期。那么大灾难会在什么时候来到呢？请看主耶稣告诉我们关于大灾难发生之前的这个预兆。马太福音24章15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。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那么这毁坏可憎的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安提阿古伊比凡尼，他是叙利亚王，他攻破了耶路撒冷。在但以理书11章第31节经文记载说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，除掉长线的繁祭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。那么在历史上就记载，安提阿古伊比凡尼这个人呢，他在公元前170年攻破了耶路撒冷。在那一次的屠城事件中，超过10万的犹太人被杀。安提阿古伊比凡尼把圣殿里日常的献祭给拿走，把猪的血和肉放在祭坛上，并且把希腊偶像朱比特放在圣所让人去膜拜。我们的主他所指的应该是第二次的大灾难，就是但以理书第12章所提到的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呢，会有一个敌基督的偶像被放在圣殿中。在大灾难之前，圣殿会被重建，以色列国也会回到巴勒斯坦地区。那么很明显，我们的主他所指的是圣殿而不是教会，因为教会里边没有圣所。可是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毁坏可憎之事，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罢了。我并没有特别的去寻找毁坏可憎之物，如果我真的在街上碰到，我也分辨不出来。但是人在末日的时候都会去找，因为这是他们处于大灾难中的迹象。我们不该去找敌基督和毁坏可憎之物，而是要去追寻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所说的。保罗在这里说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主耶稣说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，那么这是指处在那时代的人都会明白。因为我们不在耶稣所讲论的现场，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。马太福音24章第16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。那时就是当那毁坏可憎之物出现的时候，你我应该不需要逃到犹太的山上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住在犹太地区的人才需要这么来做。主耶稣说的这个预言呢，是给住在犹太地区的人的，而不是给我们的。马太福音24章第17节记载，耶稣说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。巴勒斯坦的屋顶呢，就像我们一般的房子的前院。我再次强调，这些话是主耶稣讲给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所听的，不是给你和我听的。这个警告呢，不适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不需要花时间留在屋顶上。马太福音24章18节经文记载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来取衣裳。这里提到农业耕种的人，如果一个农夫把清早天冷的时候所穿的外套留在田边，那么当毁坏可憎之物出现的时候，他不要回去再拿他的外套了，应该赶快的逃跑。好，马太福音24章19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这里就提到了主耶稣对身为母亲和小孩子的关怀，那是一段不该生养的时代。有人相信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会有极大的人口增长，但是这个世界已经负荷了过多的人口，可能这也是末日接近的一个证据。马太福音24章第20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好，这里就说到了犹太人所守的安息日，就是礼拜六。这表明主耶稣是对着犹太人来说这番话的。我们礼拜六不去教会，礼拜天才去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礼拜天从死里复活的。马太福音24章21节记载，耶稣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所用的是大患难这个词，这在文法上呢是一个特别的字，表示灾难是独一的，在过去世界的历史和将来都不会发生像这样的事。所以我们要留意主耶稣他是以大灾难这件事情来表示末日的来临的。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那么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呢，人们会马上知道。我听到有些人说，在大灾难的时候教会可以幸免于难，显然他们是不太了解这大灾难有多么的恐怖。还有人说了，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大灾难的时期了。我承认现在世风日下，但是现在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没什么两样。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，后来也不会发生的情况。马太福音24章22节经文记载，主耶稣说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我们在启示录中就读到，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会被毁灭，而在另外一个处境是有四分之一的人会被毁灭，这是非常特别的。在启示录第六章的红马是代表战争，黑马代表饥荒，灰马代表死亡。 他们在这个时期都出现了，而地上的人口将会死去十分之一。有人就认为啊，这个说法似乎是太夸张了吧，甚至呢，有好些很好的解经家也认为这只是夸张的说法。然而，现在有许多国家都拥有先进的武器，可以轻易地摧毁地上的人类，所以呢，这绝不是夸张的描述。在这段经文中还有安慰的话，主耶稣说，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神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悔改得救，这也是在这个时期会缩短的一个原因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。马太福音24:23-25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好，请不要忽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。今天当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时，必须要带着怀疑的态度，因为下一个行大神迹的人将不是主耶稣，而是敌基督和假先知。主耶稣说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那么选民是谁呢？在圣经里边有两种选民，以色列国的选民和教会的选民。我们现在应该用常识来判断主耶稣所说的是哪一种选民。根据马太福音28:19-20的记载，我们可以明白马太所强调的主题是救恩的普世性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:16，他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。救恩的对象呢，是面向所有人，先是以色列人，也是犹太人，后是外邦人。因此，马太福音24:24里的选民，应该指教会里的所有信徒。马太福音24:26-27记载，主耶稣说，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屋中，你们不要信。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好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不会再有施洗约翰为他来预告了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而且会像闪电一样的明显。闪电是多么的公开和明显的事，闪电一出来，大家就立刻知道了，而且还很恐怖呢。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不再需要去宣布了。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到地上，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知道他来了。马太福音24:28记载，主耶稣说，尸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那么这句经文呢，是整个橄榄山讲论中最难理解的。当主耶稣讲完他将要像闪电一般荣耀的再来之后，主耶稣就说到吃尸首的鹰聚在一起的事，似乎有点奇怪，但是我相信这是与主再来时的审判有关的。因为启示录的19:17-19就提到，要那些鸟聚在一起去吃大餐。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么这些鸟吃尸首，就似乎表示神的审判。当主耶稣在临的时候，他也会带来审判。马太福音24:29记载，主耶稣说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好，请留意，这里说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是马上的意思。 这里所有的事情要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都会发生，而且是发生在一瞬间。马太福音24:30记载主耶稣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人子来临的记号就是要在天上出现。那么这是什么样的记号呢？你应该还记得，在旧约圣经中，神将荣耀赐给以色列国，荣光的印记呢，就代表神的同在。没有任何国家或者是任何民族有这样的荣耀，连教会也没有。神同在的荣耀降临在会幕和后来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那么神的荣耀呢，就离开了以色列国。虽然在约翰福音1:14，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因为有几次呢，主耶稣显出了他的荣耀。其实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显出荣耀的神性，然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我相信神同在的荣耀将会回旋在全世界，人们要看见人子充满着能力和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，主耶稣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。马太福音24:31记载主耶稣说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那些天使呢，被称为神的使者，这证明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是天使的主。这些天使在审判那日呢，是法庭上的官员，而现在他们是基督差遣来服役的灵。正如希伯来书1:14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用号筒的大声，这是为了警告沉睡的世人。哥林多前书15:52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:16，保罗曾经谈到过这号筒的响声。出埃及记的19也说，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时，号角的声音是极其可怕的。但是在末世审判那日，号角音将会更加可怕。神的选民分散在各地各国，但是当那召聚的伟大日子到来时，一个也不会少，全都会聚在一起。主耶稣说完了主再来将要发生的预兆之后呢，又用了几个比喻来解释主再来和审判的事。马太福音24:32-33记载主耶稣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好，这个比喻呢，只不过是要告诉我们，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就预示着夏天临近了。我们见到夏天要到了，不是立刻就会到，而是呢还有一段距离。在夏天到来之前，我们先期待3的春风和4的细雨，但是我们确信夏天必定会到来。那么同样道理，我们也盼望着人子到来，我们会经历到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这些事，也就是战争、假基督的诱惑和各种逼迫等等，之后呢，那个完美的日子就会到来了。马太福音24:34记载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个世代，那么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以色列民族，或者说这个预言是指着当时的世代。一个世代一般是以20来计算的，很可能这个预言所指的事件会在20以后来发生，这两者推论都是有可能的。当时在场听见耶稣这些教训的人，没有一个会在有生之年看见这一切的事发生。然而，这个词在希腊文可以指宗族或家族，使这句话就得到合理的解释了。也就是，尽管遭遇可怕的逼迫，犹太民族将会得以保存，直到主再来。 人类无法将这个民族给摧毁，无论是法老王或者是希特勒都无法做到。在今天，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够灭绝这个民族，因为神在看顾他们。马太福音24章35节经文记载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主耶稣他说，你明白我所说的，就算天地都要废去了，但是我的话语是不会废去的。启示录的21章1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主耶稣他的话语呢不会改变，将要存到永远。好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记载主耶稣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虽然知道这个日子已经近了，但是人们仍然不知道确实的时间。在我们今天，有许多人猜测基督再来的时间。我觉得在未来的日子里边，会有更多的人想计算出主再来的准确时刻，但是仍然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日子和那时辰。主耶稣在这节经文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说，唯有神知道那日的具体的时间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明确地向人说，他再来的日子谁也不知道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只有天父知道。可历史历代总有人凭着自己的小聪明，随意地宣告耶稣再来的时间和地点。更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骗子，竟敢声称自己就是已经再来的主。可遗憾的是，每一次仍有不少人甘愿上当受骗。除了因为对神的话语不渴慕，没有好好的读圣经，吃透神的话语，那还有什么原因呢？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。